各位听众。4月17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以及总统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到访巴黎，核心议题是乌克兰。鉴于特朗普政府两个多月来的美俄就乌克兰战场停战直接谈判陷于停滞，美国国务卿此次巴黎之行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读为在乌克兰议题上向欧洲开启一扇谈判的小门，值得关注。卢比奥抵达巴黎之际，乌克兰总统也派出了由被看作是泽连斯基的左膀右臂的总统办公室负责人安德烈·莱尔马克率领的代表团，会晤美方代表及欧洲领导人。的确，特朗普要与普京单独谈判乌克兰停火的策略，目前看来效果甚微。两个多月来，不仅他要尽快实现乌克兰战场停火的诺言远未变成现实，而且对乌克兰总统极力施加压力，但对普京网开一面的努力，最终也只是在3月中旬达成了一项含糊其辞的30天有限停火协议。之所以说是有限，是因为俄罗斯方面只同意在30天内双方停止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但即便是有限，显然也未能真正得到遵守，双方持续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而且这30天的起始日期也不明确，乌克兰方面如此，俄罗斯方面更是如此。俄方此前称自3月18日起有限停火30天，这就意味着这项有限停火明日就将到期，但俄罗斯方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如此明确他的立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战场上战斗也并未停止，俄罗斯军队已经收复了此前被乌军突袭占领的库尔斯克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上周日，俄罗斯的导弹袭击行动更在乌克兰境内的东北部城市苏米导致至少35名平民百姓丧生，成为乌克兰战场全面开战三年多以来伤亡最重的一次袭击行动。法国外长巴罗为此发出谴责，认为普京再次表明他没有任何意愿停火。而就在卢比奥及威特科夫抵达巴黎的前夜，乌克兰东部第涅普昨夜今晨又遭遇俄罗斯无人机的大举轰炸，当地政府表示至少造成3人丧生，3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日在社交媒体电报平台上贴文，呼吁对杀人者施加压力，结束战争，保证一个持久的和平。随美国国务卿以及总统特使抵达巴黎，似乎正成为推进乌克兰议题谈判的一个平台。乌克兰代表团不仅有总统泽连斯基的左膀右臂，还有乌克兰外长与国防部长。莱尔马克表示，代表团在巴黎有一系列与法、英、德等乌克兰盟友的双边和多边会谈。卢比奥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随后也将会晤法国外长巴罗。此前，美国国务院的公报显示，卢比奥此行将与法国以及欧洲领导人会面，但是并未明确是哪些欧洲领导人。不过，法新社从德国外交部获得的消息称，德国政府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外交部政治事务负责人都会来巴黎。目前没有消息显示欧洲联盟会有代表团来巴黎，以某种形式参加相关的会谈，也不了解目前美方代表会与欧洲领导人是双边还是多边会谈。不过，眼前的情景似乎已经让俄罗斯感到不安。克里姆林宫17日谴责这次巴黎会谈显示欧洲人想要让战争继续。这是卢比奥就任美国国务卿以来首次到访巴黎，但是他第三次到访欧洲。特朗普政府自上任以来，从对北约成员的批评指责，到对丹麦王国主权框架下的格陵兰岛的收购威胁，对加拿大的兼并威胁，到在乌克兰议题上对俄罗斯的一再让步，再到近期的关税大战，更不用说今年2月中旬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副总统万斯对欧洲民主体制的攻击，种种作为已经严重冲击此前拜登政府重新巩固了的美欧同盟关系。在乌克兰议题上，美俄关系的突然改善令欧洲对近在门前的俄罗斯威胁倍感不安，开始积极推动强化国防自主的同时，法国与英国也密切合作，联合其他近30个国家自愿在乌克兰达成停火之后向乌克兰派驻军队维护和平，而这恰恰是俄罗斯不想看到的。在乌克兰议题之外，欧洲各国也急需与美国谈判，避免在关税大战中两败俱伤。此时也正是特朗普政府启动与伊朗就伊朗核问题谈判之际。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16日表示， 伊朗目前已经接近获得核武器。此时中东地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与黎巴嫩与加沙走廊达成的停火协议均已不复存在，特朗普政府目前也未能给中东地区带来和平。可以说，此次美国国务卿与特朗普特使的巴黎之行与欧洲各国有太多的议题可谈，但是欧洲联盟若想在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推动中发挥作用，还需要共同努力。